我们希望在今天上线一个叫做不合时宜全球成长计划的社群计划，我们希望为这个社群做更多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可能不合时宜都曾经陪伴过大家的一段成长，我觉得这种相似的流动经验让我们一起走了很长的路，就是我们有一个初心，就是希望我们可以在未来用我们的人生经验成长历程为这个社群提供更多的信息陪伴和能量。
我自己其实就是从一个特别特别小特别特别落后的一个地方，是在很多年以前被列为国家级贫困县的一个小地方，再回过头去看的时候，我会发现这样的一个出身也给了我很多的滋养。我很希望能够为这样的朋友去创造一点什么，所以他一定会是一个对所有人，不管你是不是在实践一种全球化的生活方式，你完全可以在一个很小的地方也活得像一个世界公民。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不合时宜。那这期节目还是由我还有我的两位搭档一起来录制的。
大家好，我是庆。
大家好，我是孟常，刚刚落地北京，隔着7小时时差。
对，这期节目录制的时候，常老师刚刚到达北京，然后准备回去过年，加入了这个春运大潮。然后我和庆是留守在荷兰，作为留守儿童。说到过年，我都已经3年没有回家过年了，好像。所以唯一一个今年有勇气回去过年的常老师，你在回国之后
哪里来的勇气？你想说是哪里来的勇气是吗？
对，感受怎么样？先跟我们说说。
我这刚从机场打车过来就被出租车司机师傅坑了，通常都是40-50打过来，结果他就收了80，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表跳得这么快。然后对，我看他要吵架的样子，就是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师傅惹不起，他要吵架的样子，我就说算了，过年的。然后就80多块打到正常，打到了40多块的住处。对，总之就像那句话说的，整个国家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对，特别好，朝气蓬勃。对，我们的节目究竟有没有效果促进跟父母的沟通啊？就是让父母觉得接受现在自己子女的生活状态、生命选择等等。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在那个 list 上就可以播给父母听，以改变他们观念的输入源。
我们应该做一个这样的 list， 就是把一些我们曾经做过的什么为什么恐婚恐育，还有什么类似于适合就是一键转发给亲友群的这种节目就是整理出来。常老师，你有没有试过这件事情啊？就是让你妈间接的听一下我们节目。
我妈会听啊，会听啊，但仍然没有用啊。不是说我们节目没有用，是对手太强大了。对，孤军奋战节目。
你家人是不是觉得我们都是你的坏朋友，就是天天跟这些
对，就是有
的你的朋友一起玩，
就是没用的，
才把你搞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我们来聊一下家长听完节目之后的一些反馈吧，因为我知道庆的妈妈也是每期节目都听的，所以她有时候会很有压力。哎，我不如在这个节目里先跟就是阿姨们打个招呼吧，作为我们忠实粉丝，
平时也一直在打招呼。我觉得我妈之前提过一个很有意思，她说当你们提到中国的时候不要提中国，好像它是客体一样，要提咱们国家，我国，或者说就是说你提中国就好像不怀好意，就是态度很不友好。我说哦，这个点我从来没有想过。
这是阿姨给我们节目的建议吗？
对，就是政治红线，就是说你要说咱国或咱们，你不能说中国好像在说人家一样，
说咱国还更阴阳怪气啊。就是
咱们或祖国、我国等等，就是反正有自己人的感觉。
是阿姨的这个语言造诣，
有阿姨经常听我们节目，我就放心了。对，言归正传一下，就是在这期节目里面，我们其实也并不是只是想来简单的祝大家一声新年快乐，然后跟大家唠唠家常啊，也是想在这期节目里面，其实宣布一个不合时宜成立4年以来还挺重要的消息，我们希望在今天上线一个叫做不合时宜全球成长计划的社群计划。那至于这个计划是什么呢，来我们都来分别介绍一下。
其实我觉得我们三个今天在 这个时间点在这样的一个场域来宣布我们的这个计划，其实也是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一步。那当然在宣布这个计划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是一方面觉得很兴奋，因为也准备了很长的时间，可能我们周围的一些好朋友也都知道我们过去这段时间里面其实是在忙着这个计划的一个上线和筹备。那另一方面呢，其实也比较胆怯，因为它跟我们之前做的不合时宜，仍然会有很大的相似和共同之处，但是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之所以会想要在这个时候去宣布这样一个计划，上线这样一个计划，它也跟我们在过去这四年多的很多思考，我们的人生经历，我们在公共表达领域的一些探索，还有我们对未来的期待，都是很有关系的。简单来说呢，这个计划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我在去考虑说要给这个计划下一个定义的时候，我其实觉得还挺难的。因为之所以会想要有这样的一个计划，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想做的事儿更多了，会有一些是新的事情，也会有一些是以前在做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做得更大规模的事儿，所以要给它下一个计划其实还挺难。如果要真的去总结的话，我想不合时宜的这个全球成长计划，它大概是这样的一件事儿。它是一个基于不合时宜已有的听众社群的一个付费计划。通过这个计划呢，我们其实是希望说能够通过一些定期的有特定主题的线上和线下的活动，来帮助社群内部的朋友们去连接同类，连接同温层，去交流信息，交流知识，也去分享感受，分享人生的体验，然后去锻造自我，去促进自我的成长，去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一个更好的，更自由的，更充满热情和充满向往，然后充满能量的这样的个体。那我想如果要去总结说这个计划它的一个宗旨，我想那是在一个全球化以及去全球化的时代中，我们希望可以来重塑我们这样一群人对于个体生活和对于社群生活的想象。那于是就会涉及到说我们这样一群人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我想也许我们可以把它总结为叫做新一代的全球华语人群。那为什么用全球，为什么用华语，为什么不直接说中国人或者说讲中文的人？我觉得这中间还是有一些小小的区别。就是一方面我们其实希望说通过这样的一个计划能够去连接那些在全球范围内讲中文的朋友，但是可能也不一定说你一定是身在海外，你也可能是身在国内，你很有可能是生在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你也有可能是生活在非常小的镇子，非常小的县城。但是只要就是你对于全球化的生活有想象，有向往，你希望去拥抱一种更现代的，更融入全球化的，更自由的，更怀抱宽容与开放的这样的生活方式，那我想我们这个计划都会很适合你。因为我们自己也感觉到，可能听众朋友们也能感觉到，在过去的这四年多的时间里，我们的节目里面其实曾经从很多个不同的层面去聊过全球化以及跟全球化相关的议题。它很有可能是说我们对于全球化的概念，很有可能聊的是在异乡的生活，很有可能聊的是一些具体的产品和行业它是怎么样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以及一些具体的人他们是怎么样在流动的过程当中经历了挑战，遇到了幸福，然后也遭遇了困境，但是仍然在孜孜不倦地去寻找一种新的现代化的生活方式。那所以我想我们的这个计划其实在上线的这个时候正好也是一个全球化的进程它遇到很多重挑战的时候。这个之前的节目里面都多次的提过，不管说是在全球范围内，那在全球范围内现在我们也知道，现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以川普为代表的民粹主义正在这个卷土重来，在今年即将举行的美国大选中，他很有可能重新获得政治权利。那在我们生活的欧洲，在拉美，在中东，我们能看到很多这种 反全球化的浪潮，那在国内，在咱们国家经历了疫情，经历了比较严厉的这个封锁的这么几年，我想大家其实对于全球化，或者说对于全球化的一些生活方式，对于是不是要出国留学定居生活这样的想象，就是曾经可能一代人觉得是比较理所当然的一种自由流动的状态，现在好像就变得没有那么的理所当然。所以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当中，我们会意识到，那作为这个来自中国的这样的一群人，作为讲中文的，但是又同时希望能够跟全球化继续去互动，继续去交互的这样的一群人，我们其实前所未有的需要去找到对方，需要去抱紧彼此。我一直相信，就是很多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它的出路其实最终并不是在于个人，而是在于社群。所以也是我们在现在的这个点上会希望说可以来开设这样的一个计划，希望去建立这样的一个社群的初衷，就是当一个人在一起会觉得是孤岛，可能会有很孤单的感觉，那我们不妨就聚在一起，来一起去想象一种未来的生活的可能。
刚刚庆其实聊到了这个计划的一些大的背景，包括现在一些反全球化的浪潮。那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我们想要去做这样一个计划，我觉得可以说也是很切合我们播客一直以来的主题，就是不合时宜。就它虽然是不合时宜的，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急迫的事情，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相对而言比较割裂的时代，试图去把大家连接在一起。那我觉得这个计划其实也跟过去一两年不合时宜的一些经历，包括我自己个体的生命经验是有关系的。那当我们去想象这样一个社群的时候，它可以有很多种形式。那为什么我们会想要叫它全球成长计划？我们把这个范围没有设定在一个具体的地点，而且我们非常强调它是一个具有流动性的社群。我觉得这跟其实过去两年我们在欧洲，在美国，然后甚至是在东亚的这样的一种流动性的经验很有关系。那首先也是跟我自己个人，过去两年我来到了欧洲，然后同时因为我自己的项目的原因不合时宜，也跟着我们自己的个人的经历流动，然后有了不同的内容。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在我们过去几年的节目里面找到这样的一种全球化的痕迹，包括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我和庆，包括后来程老师，我们都分别去到了黎巴嫩的贝鲁特，然后在这个当地的难民营和叙利亚女性合作，去帮助他们获得更多的收入，跟他们一起合作制作一个联名书村。后来我们把这些收入也全都捐给了这些难民女性。然后包括前段时间庆亲自去到乌克兰，然后跟那边的志愿者公益组织合作对谈，我觉得这些其实都形塑了不合时宜非常重要的一个身份标签。就是当我们去想我们今天在一个内容资讯过载的时代，我们是谁，我们独特的内容价值是什么，我想这些我们走过的地方，我们去交流过的人，其实也锚定了一部分我们自己的坐标。然后第二个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两年在不同的地方遇到生活在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如果不是因为听不合时宜，我们不会有太多的交集，但是因为听我们的节目，所以大家因此而连接起来。我记得去年在柏林的时候，有三个女孩然后在活动结束之后找到我，其中一个女孩告诉我说，她其实在我们还在北京的时候，当时举办线下活动的时候她就在，然后那个时候她过来跟我说，她说若涵我也要出国了。我记得当时正好我刚刚拿到我的 offer， 然后我就说恭喜你，我们一起奔向自由。就是我记得当时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对话，然后非常非常巧合，但是同时也是像是命中注定一样，就是三年之后在柏林，在一个其实我们都不生活的城市，他告诉我他特意从瑞典赶过来，然后就是因为想告诉我一句你看我做到了，而且我现在也在这里有很好的生活，我们又在欧洲重新相遇了。其实这样的故事我不止遇到了一次吧，所以我觉得是很多很多这样子的交集让我意识到这个社群有它非常非常珍贵的地方。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社群计划能够把大家重新连接起来，我们希望为这个社群做更多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可能不合时宜都曾经陪伴过大家的一段成长，就好像我们在做不合时宜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也经历了自己非常重要的这个成长过程，甚至在不经意的 时刻影响了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的人生决定。当然我觉得播客十一本身也影响了很多我的人生决定，所以我觉得这种相似的流动经验让我们一起走了很长的路。那这个计划其实希望，就是我们有一个初心，就是希望我们可以在未来用我们的人生经验、成长历程为这个社群提供更多的信息、陪伴和能量吧。对，
嗯，哦，说的好好。
是不是想买了？你作为你现在带入了用户的角色，是不是想买？
已经下单了，想加入。对，我觉得刚才你们两个都提到的跟听友的这种互动，因为我们经常在不同的节目的评论区看到很多很长很长的消息，一些朋友分享自己的经验，他在听到这些节目之后，包括我们做线下活动的时候，有人会写很长的信，还有在线下我们可能在欧洲有机会见到一些听友，比如说我上周末在荷兰一个非常随机的一个活动上，就有一位听友说，他说他在上高中的时候听我们节目，然后现在都来荷兰读大一了。就是这样的情况经常会
感觉自己好老，
并且就在法国、在意大利，然后包括我们说葡萄牙，我们都会遇到听友说 OK 我之前在国内，现在出来然后听你们节目的时候，也觉得说就奔向世界的一种可能性有一个向往，觉得那是这件事是可遇的，是想要的，是可以给自己一些生命中一些能量刺激的。所以这样的互动多了之后，其实也反过来在滋养我们自己的生命，让我们意识到说我们可以跟人产生连接，我们分享表达谈论自我和世界是可以跟另一个生命产生一种共振的，这样一种共振会双向的滋养我们双方。所以说其实我们也从听友这几年来，从听友的互动中和从他们人生的反馈中给我们自己很多能量，让我们自己感受到说做这件事的意义是什么，那给我们自己生命会反哺回来的能量，让我们觉得说哦，世界还是有些盼头的，就生活或生命本身，世界本身是有些盼头，虽然那么多糟糕的消息，那么多的足够多的理由去感受到政治性抑郁的瞬间和场景，但是生命本身或这个世界本身还是可遇的，还是有一些可以发生的美好的和奇妙的事情。我记得两周年的时候，我们不是做过一期让听友给我们发语音，就是发他们录音的，哦，那期节目真的是特别催泪。就是听到他们聊到很多自己生活中的变化，包括我们之前三周年在阿姆斯丹活动那天来了好多人，一个男生，我记得我之前在节目中说过，他说他把之前我们聊留学的那期，他还在国内，现在他已经人到荷兰了，在国内的时候把我们那期节目的一些话语吧，一些金句贴在自己的电脑，放在自己的电脑桌面上，然后来给自己一些能量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些时刻，那有这样一个全球成长计划，其实让我们有机会跟一些朋友更深入的交流，因为我们之前看到很多来信，一些很长的来信，很长的留言，其实由于我们生活中这个 capacity 生活的这种有限，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去跟每一个人做非常深入的交流，给每一封长长的来信进行长长的回复，对吗？这其实是非常不现实的一件事情。但是在我们这个全球成长计划中，其实就有机会跟一些朋友每个月固定的，然后像围炉夜话一样，一些朋友就可以加入我们的不食夜谈，跟我们进行一些交流。在我们的这个树洞环节，大家可以分享自己生命中的事情。因为当我们做一期成熟的节目的时候，它是带有一个选题的设置的。那可能一些朋友在其中找到一些自己共鸣的瞬间，想分享一些故事，这是我们节目的环节。但是可能有些时候大家就没有什么选题，只是想要聊一些最近发生的事情，看到的新闻，可能生命中发生的事情。那在我们这个社群和计划内，就可以在树洞环节，大家就聊一聊最近的烦心事。我们自己也有很多烦心事，我们不是礼貌微笑，然后一切问题都解决的一个完整的成年人。我们自己都有很多很多 worries， 很多日常的 troubles。我们不是一个非常每天都得体应对、谈笑风生的生命个体，然后来分享一些人生经验。没有，我们有非常多的问题和 worries。我觉得这些是可以跟大家形成互动的。然后我还想提到一点，刚才聊到全球化，我想可能对于一些朋友来说，觉得说哦，全球化是一些给精致人群的才可以谈论和进入的情境和生活方式。 但其实把它拆解下来之后，其实我们这两三代人都是全球化的获益者，就是不管我们是不是人在国外或人到国外去旅行、出境旅行或 gap year 或者说留学，其实我们都或多或少的受益于这过去20年的全球化的过程。我觉得当我们说到全球化社群的时候，其实就是不管你生活在哪里，你是否认同这样一种流动的可能性、交流的可能性、向世界敞开拥抱、增进理解和互动的可能性，只要你认同这样一种可能性，你认为这样一种可能性是正向的、是积极的、是一件好的事情，不管这样的社群变得有多小，有多少声音在怀疑全球化的可能性和正面的力量，那只要你相信，那我们就是我们这样的一群人，就在相信和仍然在参与和实践这件事情。所以说我觉得这是重要，它并不是说一件门槛很高的事情。因为其实我们也经常在跟一些朋友交流的时候说，哦，如果你要说到留学很贵的话，其实我们有很多朋友在德国和法国留学是没有花一分钱学费。对，因为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全球化未必跟自己有关系，自己生活在大理跟全球化有什么关系呢等等。我觉得像刚才说的全球化，就是你对开放性、你对开放的认同有多强。但还有一点，包括我们和我们身边的所有的朋友，其实我们都不是说来自于有无限资源供给和支持的背景，我们其实也就是说我们的经验它都是可参考的，它不是一个说，哎，你说怎么成为一个全球化公民的一部分，那你就砸钱不就行了吗？我们都不是这样的一部分，我们都是通过自己的探索、自己的一些选择、一些努力，然后一点点的，然后来参与到全球化的这个过程，或者说成为更激进流动的、更多流动的人群的一部分。我们都不是无限资源供给来砸出来的，所以说我们的经验都是可以分享和交流的，包括我们身边的朋友和嘉宾，其实很多都是这样的。我觉得正因为这样的经验是可以参考的，因此它才不是一个全球特权的全球公民来讲说，哎，我怎么今天在迪拜生活，明天去曼谷。我们不是这样的全球化，我们是一个开放和流动的认可和实践。
对，我也可以就是补充一个我自己的个人故事。我之前在节目里面其实也讲过，就是我自己其实就是从一个特别特别小、特别特别落后的一个地方出生长大的。我出生的地方是贵州的一个非常贫穷的县城，是在很多年以前被列为国家级贫困县的一个非常非常贫穷、非常非常落后的这么一个小地方。我在后来的这些人生当中，我现在回过头去看，我觉得我来自的那个地方，它当然在一段时间内会让你觉得你要很努力的，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出去。但是现在回过头去看的时候，我会发现这样的一个出身也给了我很多的滋养。我一方面会感觉到说，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那种决定了你后来人生走向的因素，有一些因素是偶然的，有一些因素是必然的。那可能对于就是出身更好更优渥的，我们今天在讲到这种出国留学人群的时候，大家可能眼前浮现的马上就会是那种出生在一二线城市中产或中产以上家庭，可能父母本身就已经是知识分子或者说商界政界精英这样的人群。然后在更早几年的时候，大家对于国外的留学生是有一种不食肉糜的富二代的非常奢华的这种想象。那从我自己的这个个体经验来说，我觉得当然这样的人群他确实是留学人群中非常主流的一帮人，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不同背景的朋友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我觉得其实也完全不是。我刚刚说到的这种就是偶然的机会、偶然的一些因素，其实正好就是因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身边也接触了一些人，然后是这些人他们给了我一些关于外部世界的想象，是这个想象，是因为这个想象的激励，是因为这个想象的鼓舞，让我在后来的人生当中会不断不断不断的想要更多的去往外看。我还记得在我出生的那个小城，我身边的在我跟我住在同一条街上的有一个邻居，然后他是当年上海来到我们那个小地方去做知青，后来一直留在那里的人。 他没有跟他的同辈很多同辈一样在这个那段特殊历史时期结束之后就回到上海，而是留在我们那里开了一间书店。于是那个书店就成了我小时候最喜欢去的一个地方，因为在那样的一个小县城里，除了新华书店，其实你没有任何可以去获得一点文化生活和文化供给的地方。我们那里的大多数的人，大多数的居民，大家下班了之后最喜欢做的事情是打麻将。所以作为一个其实很喜欢读书的小孩，我就是从那一间小小的很破的，就是还有那种发霉的气味的一间小书店中，其实获得了非常非常多的滋养。在那样的滋养之下，我了解到说，除了我们这个贵州的小县城里，在山的那一边，地球的那一边在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后来我就去到了北京上学，然后再后来又来到了欧洲留学。那当然在北京上学的时候，你遇到的周围的大多数的朋友，大家的这种背景很有可能是跟你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当时我的同学中，大家在聊到说大一的那个暑假要去干什么的时候，我的很多同学他们面前的这个选项就是，哦，我可能会去，你知道，去澳洲有一个 hosting family， 去那里学学英语，或者说我要去剑桥大学上一个暑期学校。然后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非常触手可及毫不费力的一种生活方式，但对我来说就像天方夜谭一样。但确实是通过这样，就在那样的一个氛围当中，然后后来我认识了背景生活的环境跟我更类似的一些同学和老师，他们告诉我说，哦，如果你也想出去看世界，你并不一定需要一定是来自于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有很多很多的资源，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机制，其实是在去资助那些可能父母没有给到他们一个很好的资源，但是他们仍然值得被去支持的这样的群体。所以后来我也是在通过周围的师长，通过周围的室友了解到说，哦，出国到底是一个怎么回事，然后并不是只有有钱人家的孩子才可以出国这样的一个背景之后，后来申请到了欧洲留学，然后当时也是拿了一个就是欧洲政府的奖学金，然后所以其实也并没有去让我的家庭为此做出这个负担和牺牲，当然他们后来还是尽他们的力量在支持我，但是已经是一个，我觉得已经是一个对我那样的情况中非常，但是已经是非常好的一个这种结合。我是在回过头去看这些过程的时候，我会意识到，那这个过程中我自己的努力重不重要？它当然重要，但是也有很多可能跟我一样，就是也很希望努力，然后也在努力，然后也在也有这种想要去外面看世界愿望的人，他们可能最后没有能够像我这么幸运。那这个中间其实最后决定性的因素是什么？我会觉得是那些偶然的我在路上遇到的人，是这些人我因为通过他们知道了说外面世界的存在，然后我因为通过他们知道说，哦，你想去看世界的话，这个世界其实也在向你张开怀抱，然后有 ABCD 的方式可以让一个可能家庭条件不是那么优越的孩子也可以出到外面去看世界。所以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会有时候比如说也在咱们的这个播客的评论区会看到有一些评论吧，可能也是会说哎，你看这个破十一是一个特别精英的这种海外的大家这种中产阶级非常 fancy 的讲全球化的有一点何不食肉糜这样的一种评论。但是我想说的是就不是的，我觉得其实我们都不是。我觉得我们在说到全球化的时候，我觉得如果这个全球化它是一个完全脱离了实际，完全脱离了大多数人的现状，而只是一个小的 bubble 里大家在聊的一个事儿，那这种全球化的生活方式它其实就是一小群文化精英他们自娱自乐的一个工具，然后那个绝对绝对不是我们想要去到的方向。所以我们今天在讲到这个全球成长计划的时候，我会非常非常的强调，就是它并不是只针对那些已经非常拥有特权的文化精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他们的后代的一个自娱自乐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是完全 对所有在国内、在国外生活在大城市、小城市、生活在不同的人生阶段的朋友都去敞开的项目，因为这个也是我自己个人非常非常在乎，并且希望说，在我今天的位置上，能够更多的去支持可能同样状态，然后正在生命成长过程中一些特殊阶段，正好就是需要这样的支持，需要遇见这样的偶然的因素，需要知道说这些支持机制的存在的朋友，我很希望能够为这样的朋友去创造一点什么，所以它一定会是一个对所有人，不管你是不是在实践一种全球化的生活方式，还是说你是在向往这样的一种方式，你完全可以在一个很小的地方也活得像一个世界公民。再回到这个项目的一个本质，刚才我也提到说这会是一个付费的项目，那这个付费的逻辑它跟媒体的生态跟现在社交平台它的运行的逻辑，包括跟我们各自现在的这个人生状态，包括我们对行业的一些观察都有关系。这个付费的逻辑我们会在后面深入的去讲，但是我想在这里也提及的一点是，我们并不希望说这个付费它成为一个挡住一部分朋友的门槛，所以我们在做这个付费项目的同时，我们也会在每年开放一定的名额，就是给那些可能现在还不具备支付能力，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支付项目对他们来说是比较困难的朋友们，就是不合时宜的听友们，也提供一个绿色的通道。那如果你对这个项目感兴趣，但是你觉得支付这个项目对现阶段的你来说是比较困难的事情，你可以给我们写信，这个写信的渠道我们会在我们的网站以及这个播客的 show notes 当中去提及。如果我们相当于说你给我们递交一份申请，然后我们会进行一定的审核，然后每年开放一定的名额，一旦通过了这个申请，我们会以这个免费的形式，然后也邀请你参与到这个计划当中来。那我先说这么多，我们可以一会儿再进入，就是说项目的细节和这个付费的逻辑。
对，我觉得刚刚听庆的这段分享，我自己还是非常的有共鸣的吧。因为确实之前我们在聊一些话题，或者我们去到一些地方的时候，可能很多不了解我们节目或不了解我们三个人的背景的很多听众的第一反应是觉得你们好特权啊，你们可以去到这么多的地方。但是其实就像庆刚刚说的一样，我们都来自非常 unprivileged 的背景。我在这里其实也想分享一下我自己个人的故事。我觉得这些故事本身也导向了为什么今天我们会来做这样的一个计划。我之前在那个远走高飞后留学能不能给人带来自由的节目的最后，其实也分享了当时那个教授他做的那个研究，是去调查了很多女性留学生，她们当时出来留学的一个动机。当时这个节目其实就让我回忆起了当时我出国留学之前我自己的一些状况吧。一些了解我的听众朋友可能会知道，我在来欧洲之前其实已经工作了5年时间。然后我在申请伊拉斯莫这个项目的时候，正好在留学即将要来欧洲的这个时间节点，我们家遭遇了一个比较大的变故，所以当时我面临的一个状况就是，我不仅需要自己去筹集大部分的学费，同时还要给我妈妈去偿还这个债务。所以当我去想象我30岁从欧洲毕业的生活，我想象它是一个非常就是凄凉的场景，就是可能我没有一分钱存款，但同时就是也找不到工作，然后也留不下来，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悲惨的情境。然后，当我再去回望这2年的时候，我发现这些，其实这些是最让我担心的事情都没有发生。当然，就是第一年来留学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过得挺辛苦的，因为当时，我要自己去赚生活费，也要去就是用自己的一些存款去缓解家里的这个财务危机。我记得当时就是每周我都要去丹麦的一个餐厅打工。但后来我回想起来，我觉得这个经历还是给我带来的正向的能量比负向的能量多吧。因为首先就是意识到，其实打工的人并不只是我一个，就所有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就是学新闻的同学们都在丹麦打工，而且大家都开玩笑说，没想到所有记者的镜头是在丹麦洗盘子，因为丹麦洗盘子就是还挺赚的，就是一个月的这个洗盘子的收入肯定比你一个月给媒体写稿的收入要高，所以后来导致我们班上很多同学都去洗盘子，就大家还会互相调侃。后来就其实也非常习惯那种生活方式，而且意识到这其实是大部分欧洲学生去读书或者是去接受大学之后的这个继续教育的一种非常常见的方式。所以当时 我觉得在欧洲这样的一个环境下，然后在一个相对而言对于学生就是打工还相对友好的环境下，我完成了这两年的学业，当然这两年也做了很多其他的事情，更多的一些工作还是我自己热爱的，跟媒体报道跟播客制作相关的工作。然后在两年之后我再去回望这段经历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在欧洲留学如果是从成本的角度去考虑，它确实是可以让非常非常多就是没有这个所谓的很富裕背景的小孩获得一个很好的受教育的机会。当我去看我这两年的花费的时候，我发现我完全是一个可以自给自足的一个状态。而我再去反思说留学应该是在一种什么样子的情境下发生的时候，我也意识到在中国的传统语境当中，我们每次想到留学就是家里要掏出100万然后要卖掉一套房子去留学的叙事，我觉得在我这儿我觉得已经不太成立了。因为我觉得受到优质的教育应该是每个人能够平等享有的权利，而不应该是需要花费那么多的精力让一个家庭背负上那么大的负担才能够获得的权利。所以我觉得就是从自身经历出发吧，我也是希望能够在这个所谓的全球成长计划中去跟大家分享更多的在这段心路历程中我所感受到的一些我获得的一些信息，然后可以去帮助和支持到大家去扩展自己的选项，再去做出不同的人生决定的时候。
这两年因为当时我鼓起勇气离开了自己的舒适区，离开了当时在北京其他所有人看起来所谓非常稳定非常光鲜的一份工作，因此而拥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和流动。而这种离开舒适区的勇气其实也给我带来了非常多的财富吧，因此我也得以在这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面看到了这个世界的惊奇和广阔。我觉得说的通俗一点，就是一种它其实是一种珍贵的视野和眼界。这种视野它不一定能够马上教我赚钱升职，但我知道在我的内心深处，我清楚地意识到这样的眼界会帮助我抵达更远的地方，过上一种更加丰沛和滋养的人生。所以我想在这件事情上，留学对我来说其实是一种载体，它让我借助这个载体去过了一种和以往截然不同的人生。我觉得这段生命经验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今天一部分的我，它影响着我今天做出的人生决定、选择的关系以及想要去过的生活。我当时也是从湖南的一个很小的城市到广州到北京，然后再辗转来到欧洲生活。我觉得我的成长史其实也是一部不断流动的历史。那在这个过程中，我其实感到这部分经验和庆提到的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当我回想起很小的时候就对远方产生想象、产生冲动的那种欲望，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我当时能够接触到的信息、开放的互联网以及社群。我觉得如果当时我没有通往外部世界的这些渠道，今天我可能还会被自己的眼界所困，成为困在某个角落里的人。
然后第二个我想分享的其实也是跟这两年的生活处境有点关系，就是当我想象毕业的时候要在荷兰这个社会做什么的时候，当时其实是没有什么选项的。我觉得当时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社会要去建立一个自己的这个身份认同，我觉得当时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挣扎的事情。所以我还记得去年的时候我跟常老师还有庆见面的时候，当时有提到说我希望我们今年可以给播客十一做更多的事情。然后我现在想起来其实还是很感动，就是因为你们无条件的支持了我，然后我们一起开启了这个项目，然后这个项目到今天我们正式 launch， 我觉得中间也经历了很多的起起伏伏吧。我们可以顺利的把它推到大家的眼前，可以期待未来有更多的事情，我觉得它本身对我自己的这个人生阶段来说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一方面我觉得它是我的一个人生实验，就是我想知道我想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我能不能够还是活得不错，还是在我想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当中活得不错。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实验，因为我觉得如果他能论证成功的话，我想这样的一种方式，这样的一种勇气也是可以传递给更多人的。因为当我们今天在讲很多人在这个资本主义体系下过着一种不开心的生活，但是又不知道如何逃离那种内卷的生活的时候，我总是在想有没有可能有一些新的解法。我想这中间是有一些规律的，有一些可以被验证的方法。我觉得这种就是在自己身上去做的实验，其实也是我很想在这个 社群里面去跟大家共享的，就是这个实验也可能会失败，有可能就是我没有办法靠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好好的活下来，或者活出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但是那也没有关系，我可以去跟大家共享这种困惑，共享这种沮丧，或者甚至是在这样子的一种互相鼓励的同温层当中，大家获得一种找出一个解法的能量。
你们说的好好，就我觉得挺感动，说的这么好，这么说吧，就是我觉得我在过去的一年多就被这个被生命击垮了嘛，就是或者说我觉得外部的环境，大气候、小气候、国际大气候，然后自己生活中的小气候击垮了吧。然后我觉得，当然因为也是我是一个抗挫能力比较差的人，因为我觉得我好像一直都不太把一些事情可能视作挫折，于是我可能其实是个抗挫能力挺差的人，我觉得挺感慨的一点，我觉得我把我的生命经验或者说生命感受其实都放在了这档节目里面，于是我会发现有些听友，因为可能也有一些可能从节目中或其他社交媒体上知道我其实这个精神状态很不好嘛，其实就有好多位听友给我写信来安慰我，其实我们完全不认识，他说我了解你是因为我听过你在节目中讲述的这些东西，他说我很了解你的，他说你这个人就是一二三四五，然后就你知道吗，就完全一个陌生人，然后他就在给你写信，为了安慰鼓励你嘛，就说你应该振作起来，因为你看，他说我觉得你的可能你的这个想法上卡在这里，因为我们真诚的分享自己的生命经验，他大概知道哎你经历过什么，他说你看你前几年搬家到这里，然后你做了这样的改变，以及后来你可能想法上经历了这样的转变，然后生活中有一些变化，有一些变故等等，他说但是呢一二三四五，他说你这个人呢你其实是这样这样的，然后后来他说你是个好人，就是说你是一个善良的人，就我收到好多封这样的表述，我觉得蛮感动的。我其实在回复的时候都不知道怎么讲，说我只能说谢谢，我觉得非常感谢，就好像萍水相逢，就大家完全陌生人，然后并且我也没有给予对方什么，可能除了我们分享表达，但是对方就觉得他认识你这个人，并且他了解你这个人，他了解你的精神世界和困境，他说因为从你们的生命能量中得到很多鼓舞，那在你生命能量不好的时候，我要来告诉你说，我要来提醒你，你是一个很有生命能量的人，你可以振作起来。我觉得我们给这个节目本身来分享我们的顺利时候，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天马行空，谈笑风生，还有我们遇到挫败，遇到困难，遇到挑战的时候，我们的脆弱和我们的无能为力也都在这档节目里。我知道有很多很多社群会告诉你怎么成功，怎么变得很厉害，怎么变得很把准国家和世界的命脉。我们没有这样的，或者说我们不认同那样的东西，因为我们其实分享说成长就是有顺势，有逆势，有挫败，有能量，有能量值特别高的时候，也有说无能为力，我们对世界的走向，对于郁闷烦闷，对于所有的这抑郁，我们有很多无能为力之处，我觉得这是成长，这是共同成长，也是我们跟听友们一起共同成长，走过 up and down， 顺时逆时，顺风球逆风球。
对，我觉得那也许可以从这里开始介绍一下，说这个项目它可能具体会包括的一些东西，以及它可能跟已经有的我们之前的不合时宜之间的这种区别和联系。首先呢，我觉得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最开始会有这个项目的一个初衷吧，我觉得其实也是因为不合时宜走到了它的第五年，我们刚刚在柏林庆祝了我们的四周年纪念日，那在走到第五年的这个关头，我们作为主创其实也会感到说我们可能希望能够做一点新的事情。那刚才我们其实都提到，过去这四年中我们在不合时宜这个项目里其实投入了非常多我们的个人的心力，我们的生命经验，它记录了我们自己的一个成长的过程，然后它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就是向外的连接认可。那我觉得我再去回顾之前这四年的时候，我确实发现我们还是应该挺值得为自己骄傲的，就是如果去看不合时宜在过去这四年的节目的那个清单，我觉得也可以算是某种程度上是过去这四年在中国或者中文的这种网络上一个热点事件文化现象微型的一个档案馆，就是我们聊了很多像从新冠疫情、俄乌战争、 MeToo 运动、 在微博上发生的性别事件、难民潮、教育、全球化，很多很多不同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话题。然后那以这个播客作为载体，我们也陪伴大家走过了很多值得记忆的时光。那直到今年一月份，我们大概总共发布了有接近200期的节目，然后邀请了超过100位来自不同行业的嘉宾。那当然也很遗憾，有一些节目在国内的平台上已经就是不幸的阵亡了。那这个某种程度上也是督促我们说开始去想要说去建立更广泛的连接的一个初衷，就是我们希望能在一个相对来说更小一点的，然后更安全一点的，更具有互相信任的一个小的空间里，这样的一个 safe space 里去建立更多的连接。我们之前的这种在小宇宙上，在这个苹果播客上的这些节目，我们接下来仍然会继续更新，而且会花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去邀请到更好的、更能跟大家产生共鸣的嘉宾去发布这样的节目。我们每周一期的这个节目不会受到影响，不管你是不是会员计划的成员，你是不是这个全球成长计划的会员，都仍然可以就是听到我们免费的节目。但是另一个方面，我们可能也希望能够暂时的调整一下这种一直在向广场喊话的形式，在这样的免费的公开的节目之外，也就是建立一个我们的自留地。这个自留地里面，我们想跟这样的一群与我们更能够同呼吸共命运的这样的一帮听友们去建立更深刻的连接，去建立更深刻的交流。那这些交流的形式它包括，但是不限于以下这几种，我们也会一直对形式保持公开。
如果说到具体的计划，其实我们现在分为了好几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大家如果查看我们的这个会员计划的官方网站，那你会也会看到一个文字版的具体的计划。我们可以在这里也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一个部分它是我们设计的一个共同成长的部分。那在这个共同成长中，我们想象是我们能够更多的去跟大家进行互动，更多的去进行陪伴。我们在这个上线测试版的过程，或者是我们计划上线的第一年里面，我们想要推出每个月两场的这个线上的活动，其中的一部分线上活动呢，会是我们三个人这个不食夜谈的 live 版。我也知道很多听众朋友其实非常喜欢我们的不食夜谈，这个其实是我们可以说最袒露自我的一个频道吧，所以在这个频道里面，我觉得也是最反映我们三个人的个人成长和一些近期对于生活啊，对于生活近况的反思的一个栏目。那在这个栏目里面，我们之后的形式，一方面是会让大家参与进来，第二个是我们会建一个独家的听友社群，在这个社群里面，大家当然可以更多的、更紧密的去分享对于节目的感受，或者是自己成长的一些感受，但同时其实也可以去给我们提一些建议，就是希望我们不食夜谈能够聊聊什么样的话题。所以这样一来，我觉得不合时宜所去呈现的话题就跟我们关注的听众朋友们的生活更加紧密的结合在了一起。然后不食夜谈之后的这个线上版，我们也会留出一部分的时间跟大家去做互动，大家可以提出自己的问题，或者是对于我们在聊的一些话题的这个反馈，然后我们可以跟大家进行一个深度的交流。那还有一个部分叫做不食客厅，这个不食客厅我觉得是更加干货方向一点的内容。正如我们刚刚描述的很多关于全球化、关于流动这些关键词一样，包括还有我们节目经常会讲到的这个性别主义、世界公民、亲密关系，所以围绕这些话题，我们也会请到不合时宜往期的一些嘉宾，他们可能会自带很多的干货技能，我们会请他们每个月都过来跟大家进行一个有主题的分享。那这个主题分享，我觉得大家可以期待的当然也有就是如何来欧洲留学，如何在不同的国家生活，在不同国家生活你可以想象什么，但是我们也会尽可能的去融入文化社会学的视角去谈论这样的话题，就除了只是教大家怎么样 step by step 的就是申请一个留学，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跟大家讲，但是显然这个不是不合时宜最大的优势。我觉得更多的是去提供一种生活的想象可能性我们身边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朋友生活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我们也会陆续的把他们邀请过来，请他们去谈论这些在
不同地方在地生活的感受，就是我觉得是一个有干货但同时又有文化视角的一个分享。这个是我们线上会定期去举办的活动，那在线下呢，接下来一年的时间里面，因为我们三个人现在的这个非常频繁的流动状态，虽然我们经常在节目里面讲我们 base 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但是在过去的几个月时间里面，其实我们三个人也很少能够同时在同一个国家啊，经常就是大家分散在不同的大洲，所以也是因为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吧，我觉得让这件事情成为可能，就是我们可以在未来一年里面去全球不同的城市跟大家做分享，跟大家见面啊，我们也希望能够把这件事情做成一个更加规律的更加持续的就是全球的听友的社群。对，我们接下来也会，就是大家可以期待我们可能会在亚洲的一些城市、美洲的一些城市、欧洲的一些城市去跟大家去举行这样子针对我们社群的一些活动。那在线上的部分呢，我们还会有每个月一次的这个会员通讯。这个会员通讯就是我知道很多人包括在国内的听友，可能我们不是总是在同一个时区，大家可以及时的去参与到我们的直播活动。那我们其实也会把社群里面去发生的这些有意思的讲座啊、信息啊，全部都整理到每月一次的会员通讯当中。所以如果你不小心错过了，你也总是可以在这里找到我们这个社群里面发生的所有的活动的索引。
其中我特别期待的一个，当然我相信听友们对每一个环节都很期待，因为我们之前不是每次做线下活动的时候大家都说抢不到票嘛，然后我觉得在这个计划中的朋友肯定就是大家会有一些比如说提前购买的一些 priority， 这样子可能大家比较能够方便的买到票。但同时呢，我们其实线下见面的机会也会变多，大家也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可能流动到不同地方的时候就可以就地，对吧，去这个在美国啊，在亚洲啊，新加坡、日本啊，或我们比如说到清迈啊，到意大利，我们跟当地的可能书店的朋友们有一个合作。同时我也很期待的是书洞环节，就我觉得可能每个月一两次大家有一个线上的大型疗愈环节，相互疗愈环节，那大家连线跟我们连线聊一聊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状况，吐吐槽，并且你觉得你说话丢出去对方能懂，我觉得这样的社群和 vibe 其实还是蛮难得的，你并不是总能够在一些时刻找到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跟自己的同学可能早年认识的朋友不一定在很多问题上都能聊得来，但是你其实通过选择遇到的这样的社群能够放心的把自己的一些想法丢出，你觉得对方能懂你的那个感觉，我觉得不合时宜是实现这样一种 vibe， 我蛮期待这样的环节的，跟大家有一个午夜情感电台环节。
对，然后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这个活动里面可能会包含的内容，我觉得在这里我也想提一下，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想把它做成一个付费的社群，我觉得这个它跟我们在过去这四年中的对于行业的一些思考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就是一方面不合时宜，其实在过去四年中作为我们三个人用爱发电的一个项目，它走到今天其实我们都有一点点小小的意外，因为它最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业余的一个项目，它是我们的一个这个 side project， 它是我们三个人在我们各自的主业之外用热情，然后用自己的这种对表达的热情，对于听众的热情去支撑起来的一个项目。那这样的一个形式它当然有它的好处，它的好处就是我觉得我们跟听众的这个关系，包括我们跟创作的这个关系，它是非常直接非常扁平的，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开心的时候就可以更新，如果觉得哪一天不开心了就可以马上把它停掉。那它是对于我觉得创作者的那种非常本真性的一个创作热情和创造力的一个是这样的一个体现，但同时我觉得它也导致说我们在这样一个相对比较灵活的比较 flexible 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关系当中，有时候会难以保证说不合时宜永远都在我们各自的这个 priority 上，所以从我们各自的角度来说，其实更多的投入肯定会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多的资源，那如果我们想要做更多的事情就肯定会需要更多的资源，那这些资源它可能会从哪来，这些资源它可能主要其实我觉得在过去这四年包括的就是我们几个人的人力，以及我们的剪辑师小方，我们的设计师刘刘，还有一些可能跟我们一起共事的这种 coworker， 大家其实大多数的情况下 也都是处于用爱发电的状态，我们会给到他们一些报酬，但是我们也意识到说这样的一些报酬可能在市面上来说并不是一个完全根据市场来定价的一个报酬。那我们非常开心可以在这样的过程中，在不合时宜起步的阶段遇到了这样的 coworker， 但是如果说要长期往下去发展，当我们想要做更多的事儿的时候，我们其实确实会需要更多的资源，需要一个更系统的方式把不合时宜当做一份正经的事业，而不是说当做一个我们各自的一个 side job 这样去做起来。那如果说到这个资源的来源，作为一个媒体行业的这个多年的从业者哈，我们也能观察到，就是说现在市面上对于媒体的支持其实是在越变越少，包括我觉得比如说媒体报道的层面，那从机构媒体方面来讲，这些年确实是在不断不断的示威，不管说是在中文的语境还是说在这个全球的语境，很多的媒体都在经历裁员，那这个其实跟媒体广告收入的下降是有直接的关系的。那落实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小的社群，这样一个小的自媒体项目，那其实摆在我面前的路这种方式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有限的，就是要不就是你就需要接更多的广告，从广告那里得到更多的资源和收入，要不你就需要就是面向受众，从受众那里去得到一定的支持。那广告的形式我们在过去这几年间其实也有所探索，我觉得我们也有过一些广告赞助的节目，然后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但是同时我们也意识到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曾经有过一些不那么理想的广告赞助的节目，然后我们在评论区也看到了听友们的批评。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处在的这个过程其实是希望能够加入更多的资源，能够去 diversify， 就是多样化不合时宜的这个收入的来源，然后以可以让我们不用那么的依赖广告，然后也可以让这个节目比较好的运作下去。那当我们可以不用那么依赖广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对广告主的这个来源，广告主有更好的一个选择，就会可以更去接那些符合自己初心的商单。然后另一个方面也是因为我们现在想做的事儿其实更多了，就是在跟社群的成员去进行互动这个上面，这是我们之前可能不合时宜中我们作为内容创作者并没有能够很好的去着力的点。那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因为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它确实会要求我们各自都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人力创造力。所以今天我想我们在这里宣布这样的一个项目，把它设成一个付费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它既是现在行业趋势的一个所迫，我觉得它也体现了我们在不合时宜进入5周年的这个门槛上吧，我们现在希望去对自己的工作方式做出了一点小小的调整和探索。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活动是我们在这个进行搭建框架的阶段，我们现在想到的一些是我们可以我们很愿意很有热情去做的活动，同时也觉得应该会对我们的社群成员有意义的活动。但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会不断的保持开放，不断的推陈出新，去建立这样的一个社群是一次探索，也可以说是一次冒险。我们很有可能到最后不会成功，但是我觉得迈出这一步对我们来说已经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我还想提到的一点是，也是我们在过去这些年中，因为我们各自的身份也从比如说记者或者说从一个公司的雇员，然后变成了说不合时宜的初创人员，不合时宜的主创，这样的一个更有 ownership 更是主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我们其实也非常意识到说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在这样的工作协作关系当中我们所处的一个位置，我们在未来肯定会需要逐渐的去建立自己的团队，去建立一个更这个 committed 的更加投入然后更加深度参与更加专业的团队。然后我们现在开启的这个计划，它是属于我觉得现在全球范围内比较火的这个创作者经济的一个部分，它当然也有 它非常资本主义的成分，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因为来自这样的一个背景，来自这样的一个文化，来自拥有着我们今天拥有的这些批判的精神，所以我自己私心其实也很希望这个计划在建立了之后，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框架当中，通过我们小小的自身的努力，通过我们团队自身的这种调节，去用一种不那么资本主义的方式去建立一种新的协作的关系，去建立一种新的跟我们的听众跟我们的社群的关系。我们其实现在并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我相信在接下来的很多的这个具体的实践中，我们会不断的遇到新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在今天我们以这样一种既兴奋但其实又很谦卑的方式去宣布我们的计划，也是希望说大家可以接到我们的这份邀请，能够给予我们一些力所能及的支持，能够让我们看见你们，然后也让我们拥有一个共同成长的机会。因为在未来这些计划，我觉得不管它走得多远走得多大，那最后这个成长计划中的每一位成员，不是说我们三个怎么样，而是说我们跟这个计划里面的每一位成员去有更好的互动和碰撞，那未来的每一份成功也都会是我们所有人集体的努力。
对，我觉得青刚才说的很好，我们其实在收费的时候都是忐忑的，就这些文化工作者创作者，其实我们一直是一档用爱发电的播客，当我们提出说要做付费的时候，其实都有一些这个自己会不好意思，我觉得这样一种质感就跟市面上流行的趋势很不合时宜，我觉得这样一种不好意思其实也是，这当然是我们本身自己就本身这个文化工作者所自带的这样一个属性，但另一方面其实我觉得也会让我们这个社群其实有一种更轻松更亲密的氛围吧。
对，我觉得这种有一点谦卑然后甚至是有一点忐忑的这种心情其实也还是挺属于我们团队的气质的吧，因为我觉得其实从波士一路走来到今年第五年时间，很多时候我们其实都不太敢相信我们现在的听众已经有了一个很庞大的基础，然后甚至我记得之前每一次在欧洲也好在北京也好我们举办活动的时候，我们担心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会不会没有人来我觉得这种忐忑感好像
结果一下就爆满，结果几个小时就爆满，
这种忐忑
然后再改场地，
这种忐忑感好像总是跟我们自身如影随形的，包括当我自己就这半年开始筹备这个计划的时候，然后我们也真心的相信这个东西跟我们的生命经验是完完全全嵌套在一起的，包括我自己之后如果我要再做我的博士选题或者是要进行进一步研究的话，我也很希望我的研究选题能够跟我现在在做的不合时宜的这些事情不管是性别主义还是流动非常相关，所以我觉得它一方面完全就是出自于生命热情的一个项目，然后我也希望能够跟它走得更远，但同时我觉得始终会有那种忐忑的感受，然后这个我觉得其实也反映在当时我们在去商量说哦，不合时宜的这个计划我们要怎么定价的上面。那我在这里其实也可以跟大家简单的讲一下，刚刚庆其实也提到了我们有长期以来一直合作的小伙伴，然后他们其实一直都是以一个半用爱发电的方式帮我们做了很多工作，那接下来我们去运营这个社群一定会需要更多的人力资源，然后大家如果在去定这个不合时宜的会员计划的时候也会发现我们其实给自己开发了一个独立的平台，那这个独立的平台其实也是我们想要反资本主义的一个小小的尝试吧，就是我知道现在很多的社群很多的平台都是基于一个大的生态下面，那在这个生态下面当然你很方便，但是你也受制于这个生态和这个平台的许多的规则，我们的这个独立的会员社群依然还会是在这个微信群组里面，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在我们能够尝试的范围内尽量的去让它独立出来，让它有一个自己独立的身份，所以其实开发这个平台也花了我们非常多的精力，我们也会需要有一部分的成本给到这个开发平台的这个过程，接下来的这个会员计划的收入也会用于就是不断的去投入到这个会员计划的运营，包括给我们几个人就是投入更多精力支持我们几个人投入更多的精力去为这个社群贡献我们自己的才华创造力时间等等。如果大家听完这期节目想要支持我们想要加入到去创建这样一个全球
新一代的华语社群的这个组建当中来，我们非常非常的欢迎。然后你也可以在这期节目的 show notes 当中找到订阅不合时宜全球会员计划的链接，你只要点这个链接就可以进入我们的这个订阅页面。如果在支付当中遇到了问题，也可以联系我们这个会员页面的助理，也可以给我们的官方邮箱写邮件，我们都会尽力的去回答。
期待期待，祝大家新年快乐。等有了我们这样的就是全球化社群之后，大家在这个新年受不了亲戚唠叨的时候，就可以躲到我们的社群里吐槽吐槽春晚，然后吐槽回家过年，这些就可以抱团取暖了。可惜今年春节没有这样的组织，不然真的是谁还怕过年。
对，这不就来了吗？常老师在线陪聊。
Explain me one more time. When they kill it's a crime. When you kill it is justice.